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读前半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但是如果我们有时间把它先整章读过一遍的话，我想读经心细一点的人一定立刻可以发现，从十二章开始主好像跟前面的十一章不一样呢。在这里主往前去的时候，他就面对了许多反对他、抵挡他，甚至找机会要来攻击、要来伤害他的一个权势。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属灵的征战其实是一直进行的。尤其当我们在神的旨意中继续往前去的时候，仇敌他不甘心，他想尽方法起来抵挡。那么从十二章开始，一开始你就发现这个有人好像在旁边天天盯着他们一样，一犯错马上就有人来定罪门徒，其实他们的箭头真正指向耶稣。而到了第九节这边讲到有人故意还带着一个生病的人来找耶稣，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存着怜悯的心想叫这个病人得医治，圣经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们的意思是想要得到把柄来控告耶稣。你就发现有人蓄意的、存心的在这里找机会要用，甚至要用律法用好像用很看起来是很让人这个无法逃避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如果不医治他，他们马上就可以攻击耶稣，说耶稣没有怜悯。主耶稣如果医治他的话，他们马上就可以说主耶稣干犯了律法。所以就知道这是仇敌非常狡猾诡诈的诡诈的计谋就是要来害耶稣。那么在后面呢，主耶稣又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那么众人都在那里惊讶，在这里稀奇的时候，法利赛人呢马上就在这里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其实我想从人的这面来说，这个比拉多是非常聪明的比拉多在马太福音27章18节，他知道当主耶稣被人押来要求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圣经上是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的。这些长老们呢，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控告耶稣，甚至最后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只有一个原因 bottom line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嫉妒。因为原本他们是在百姓中间最受尊崇他们是有金钱的外貌，他们最懂律法他们被人这个称为了不起的圣人。可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们是假扮为圣的人，耶稣把他们的底牌、把他们所隐藏的这个污秽、败坏、狡诈全部揭发出来其实是为了叫人转向救主但是他们这般人就心硬，他们不肯相信，他们甚至起来抵挡。所以从人的这一面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嫉妒所引发的一场征战。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那在这些人的背后，那当然就是撒旦了，对不对？魔鬼知道神的儿子来，那么他也知道神的儿子来是要来除掉魔鬼一切的作为，而至终是要把他丢到这个硫磺火湖、无底坑里面去。所以他在这里请全力的攻击耶稣、反对耶稣，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稍微了解的。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他们用各样的这个环境、各样的这个方法要来找耶稣的把柄，就是要把耶稣置于死地那么让耶稣不是因为这个完成救赎上十字架而死是好像他干犯了神的律法，让百姓们拒绝他，让百姓们定他的罪，百姓们真的觉得这个人是亵渎神的，那么让人觉得他没有资格来信他、来跟从他。所以我想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这个第一段分成三节分成就是前半段分成三小段，那第一小段是安息日吃饼的问题第二段是安息日治病的问题第三小段是十五节，那么耶稣离开他们以后耶稣所做的事我想我们很简短的来稍微看一下。那么在第一小段里面讲到这个安息日，他们从麦地经过，门徒们饿了就插了麦穗来吃。那么对法利赛人来说呢，这个 出埃及记二十章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十诫里面的第四诫，说到安息日是圣日，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呢，他们从这些律法的里面就延伸出许多许多的细节和繁文缛节，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很多的东西都是当初摩西没有说的，而是律法师这些人，这个好为人师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把它给延伸出来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掐麦穗对法利赛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说，掐麦穗就好像收割那么他们就认为他们做工了那么这个搓麦穗呢，对他们来说就像打场一样我们在这里这个甩麦子一样。所以明明他们只是吃了一点麦穗，但是他们就认为他们做工，他们认为他们干饭安息日所以这是犹太人自己所研发出来的要求，并不是主在十诫里面明明所说的不可以做的事。那这个第二方面，主耶稣回答他们，就说他认为他的门徒没有做错事情，就是主耶稣举了大卫的例子那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跟从他的人也当时也是饿了，那么大卫就到了拿伯的祭司亚比米勒那里，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所记载的故事。那么大卫也跟祭司要了饼吃，那么在殿里面或者在会幕里面吃这个陈设饼桌上所撤下来的陈设饼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侍奉主的人，尤其是在会幕或是在圣殿里面是可以吃的也可以做这件事，这不算干饭安息日。所以呢，这个祭司把这个给大卫他们吃，那么大卫他们以色列百姓最尊崇的君王，他们从来没有为了这件事情定过大卫的罪。那么今天当初大卫被弃逃难的时候，大卫跟随的人所做的事，没有人定罪。那主耶稣今天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更大的王那么他和他跟随的人这个在地上漂泊的时候，这些人吃这个饼根本不算犯错，因为主耶稣说我比殿更大他们在我里面，在基督里面所做的所行的，当然不算干犯安息日。因为根据利未记24章第8节那边，祭司是要在安息日的时候到圣所里面去把这个饼撤下来，然后换新的饼，所以做这件事情不算干犯安息日。同样的，所撤下来的饼在那里吃在殿里面在圣处吃，那么也不算干犯安息日。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大卫做并不是犯错，那我的门徒做当然也不算犯错。但是呢，主又更进一步的说，那我是比殿更大的，他们在我里面，在我这位安息日的主面前，在我这位这个最大的祭司面前他们吃他们享受决定不算犯干息日。那么第三方面呢，主在这里讲了一个更晋升的一层整个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叫人享受神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7节讲到，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换句话说，这个安息日的 set up 的设立是叫人来享受，来纪念神给人所做成的一切的功，叫人在这里享受这个福分。所以安息日应该是叫人蒙福的怎么可以变为定罪别人，或是安息日变成叫人挨饿叫人受苦的呢？所以主在这里说，引用了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想主在这里其实就是定罪法利赛人，他们只知道用教条，只是用要仪文，用外表，用虚假的敬虔在这里得到人的尊敬，但是却不知道真正的体会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更不认识这位伟大的人子，他比安息日更大，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比殿更大。所以所有在他里面跟随他的人本来就应该可以享受安息日的。好，那第二段呢，是讲到这个有人带了一个枯干的一只手的人来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那你要知道，并不是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干犯了安息日，他们想要控告耶稣， 这段圣经很清楚地讲说，他们来的时候就带着目的要来控告耶稣，因为他们的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啊。那么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就问他们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他们都不作声。你就晓得这些人的狡猾，好，这些人这个没有怜悯心，所以底下就记得耶稣怒目周围看着他们，忧愁他们心刚硬。你很少在圣经里面看见耶稣怒目看人的，主耶稣爱罪人，主耶稣恨无罪，但是那天主耶稣面对这些这些狠心、这些狡猾、这些诡诈、没有怜悯的人、存心要害人的人，耶稣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耶稣怒目地看着他们。然后耶稣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就出去同西律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子可以除灭耶稣。那么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第六章，他们就满心大怒，他们看见耶稣做这件事情满心大怒。所以我们不太能明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惊叹神的神迹呢？为什么会满心大怒呢？其实比拉多太清楚了，在马太福音27章18节，当人把耶稣押去说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其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比拉多原来就知道这些人把耶稣解来是因为他们嫉妒他所以一语道破他们真正的问题。所以这些人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啦这些这个首领，其实他们心里面就是嫉妒众人因为耶稣所行的去跟随了耶稣，所以他们想尽方法、找尽办法要来控告、要来伤害耶稣。所以当他们用这个安息日的事情来陷害耶稣的时候，他们非常诡诈，因为耶稣如果不肯医治他的话，他们就可以说这哪里是个救主呢，他没有怜悯心呢。那耶稣如果医治的话，他们马上就说这个人干犯人安息日，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他哪里配做先知，哪里配是弥赛亚呢？所以你知道他们其实是非常诡诈的哈，一堆位他们要控告耶稣，要伤害耶稣，但是主耶稣都不受他们影响而且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其实主做的何等的这个奇妙，主说你伸出手来，他手一伸就恢复了。其实主耶稣并没有做什么事，对不对他不过是用他的能力医治了他，并没有干犯了以色列人所说的他做了什么功所以耶稣医治了他完全没做什么，一句话就叫人医治了。可是这些人要告他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耻，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就准备出去找理由要来伤害耶稣。好，所以我想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主耶稣开始面对的这种攻击这种的为难，这种的陷害。可是你发现这个虽然周围都是黑暗但是主耶稣却是至忠，主耶稣却是满了的爱主耶稣却一路上在这里让我们认识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其实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主耶稣不仅仅借着他所做的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主，而且他在这里你看他三次讲到看哪，在这里有一个比什么更大当然第六节没有讲看哪，第六节说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在41节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么到了42节的后面他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知道整个旧约的祭司国度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先知、君王、祭司，那主在这里说他比殿更大，而殿又比祭司大，所以主大过所有的祭司，对不对？那么约拿呢是先知的代表，那没有一个先知行的神迹能够跟约拿的神迹相比了，那主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换句话说他比心思更大那同样的，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这个南方的女王示巴女王起来到专程跋涉长城的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可是当他讲话的时候，这些人却抵挡，这些人却藐视，这些人却抗拒。所以其实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一面我们看见这个反对的势力重重包围耶稣，黑暗的权势越来越强，在这里抗拒，在这里伤害，在这里抵挡耶稣。可是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却在这里不断的启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于主的那一面，而是在于人的这一面。同样是耶稣，同样耶稣的作为，同样耶稣所传的信息，但是人的心不一样，反应就不一样，结局就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就在这里认识了耶稣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可是有的人却在这里拒绝他，抗拒他，甚至要来控告他。你好像太阳晒在地上，篱笆越晒越硬，可是一块蜡却越晒越柔软，甚至化掉。所以今天当主在这里作诗，在这里说话，很多人就越来越信了他，可是很多人却越来越硬，越来越抵挡，越来越愤怒。好，所以我想我们对神的态度，对主耶稣的态度，对神话语的态度太重要了，它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结局是没有办法辩解的。那一天我们都要为着我们的结局要为着我们的拣选，为着我们的反应来负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结局就是从我们的拣选而来的。好，那第十五节开始，14节，当这些人出去商议要怎样害耶稣的时候，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他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的病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等等等等等。然后后面说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张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等。所以我想可以给弟兄姊妹出一个题目就是从15节到21节跟前面第一节到14节主耶稣的表现，主耶稣的反应，主耶稣的态度，主耶稣的他的生命，跟这些法利赛人、这个西律党的人，这些文士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那到底有什么不同，让大家去找出来。你可以看得见法利赛人就是要存心定罪人要去找人的毛病，找把柄，甚至存心不良，带着嫉妒的心要来控告，要来伤害甚至当他们看见主耶稣医好的病人没有为病人高兴，反而他们满心大怒，因为他们嫉妒你就可以看见他们怎么样子用撕咬的字句疑问在这里要去定罪别人。可是主耶稣就不一样主耶稣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他给人带来真正的祝福，不像文士法利赛人只有道理没有祝福主耶稣在这里叫他们不要给他传名，那跟他们正好相反，他们就是拼命争自己的名声要被要受宠，要受尊敬他怕别人轻看他们，就是要跟耶稣争这口气但是耶稣却不要他们传名，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满了爱而且他在主的面前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爱的，神所喜悦的，那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被神所定罪，神所恨恶，那简直是没得比的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应该很容易，但是鼓励大家去从这个对比的里面去分析一下，那么结论就应该问我们，到底我们今天是存着怎样的态度对神对人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就停在这转眼时间又是快20分钟了，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回想到你在2000年前你在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虽然有这么多人起来攻击你，伤害你，想要找把柄来控告你，但是你却为了爱我们，爱那个世代的人，你勇敢的在主的面前往前而去，主让这个救恩今天能够临到万民，我们谢谢你，不仅仅在那个世代，主你远离世人你拒绝 这个人的称赞，你拒绝出名，你就是安安静静的，你在这里这个不喧嚷，哦，你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没有人听见你的声音，但是压伤的芦苇你却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每一个需要你的人，你都成了他们的祝福，成了他们的帮助，成了他们的拯救。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你的榜样刻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都愿意来向耶稣，把法利赛人的灵从我们里面赶出去，让我们不随便定罪别人，让我们不是只是在字句上打转，用字句用疑问的旧样来要求别人，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爱神，也能够真真实实的爱人，让我们能够来讨你的喜悦。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小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加油，弟兄姊妹们。